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啊，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两分钟静默时间来纪念Charlie Kurt 被枪杀的事情，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慈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多很多老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主啊，我们今天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也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啊，非常高兴我们看到很多的老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很高兴。那么我们今天呢学习的内容呢，还是我们继续在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十诫、关于典章的部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新的部分。那么今天这个部分呢是我这个没电了。好，我们在学十诫当中呢，我们讲前四诫，十诫中的前四诫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的内容。那么后面的六诫内容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根据前四诫发展出来的，我们叫做律例的部分，就是详细的关于如何敬拜神的。后边的六条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律例，就是典章的部分。我们在进入详细的律例之前，我们大部分的都在讲典章的部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以前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摩西律法是在3000年以前神通过摩西颁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我想我们在学习摩西律法的过程当中，本着以下几个原则来学习。第一，是从增加我们知识的角度来学习，因为整本圣经是神完整的启示。当我们在学习旧约部分的时候，我们在理解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个清晰的思路，知道神究竟通过摩西在讲什么，让我们和别人分享的时候不至于讲错。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旧约究竟在讲什么，这是完全就是从知识的角度来学习。那第二点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学习。神学的角度是我们讲神在旧约中的神和新约中的神是一个神，从来没有变过。所以通过对旧约的学习，让我们对神的属性理解得更加的清楚，这样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最后一个是从应用的角度来学习。尽管摩西律法是3000年以前神通过摩西颁布的，但是摩西律法中的经义，就是很多摩西律法讲到的重要的一些神学观念，仍然在我们的今天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指导意义。那么如何我们把摩西的律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学习旧约的律法部分。我们讲典章部分，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部分，大概在进入详细的会幕之前有五个部分：奴仆条例、伤亡条例、财产条例、道德条例。那么最后一个是讲到司法公正和节期。其实节期就已经涉及到这个人和神之间敬拜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最后一个，讲到这个神的公义，还有安息的问题，安息日、安息年。最后一个讲到神设立的三个大的节期。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3章1到17节。我们看，先看第一部分，讲到司法公正的部分，就是神颁给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如何要保证司法的公正。我们的经文是从1节到9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情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情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几节经文呢，看起来稍稍有一点点的凌乱，那么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如果看它希伯来原文，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对称结构，中间有这个两节讲的是另外一个部分，然后前后都讲的是关于司法的部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大概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内容。第一点呢，是不可传播谣言，不可随众行恶，不可随众做假见证，屈枉正直。那么这个传播谣言，我们知道什么是谣言？谣言就是造出来的不真实的信息，而且呢传播以后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所谓谣言，那么一定是有人刻意把它发展出来的，发展出来谣言的目的一定是有一个自己要达到一个不好的目的，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个建立谣言。而且呢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影响非常非常的不同的层面。整个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司法的公正，对整个以色列人讲的，但我想这段的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中的官长、祭司或审判官来讲的，在处理争讼事情的时候如何做到公平公正。那么如果有谣言进入到诉讼程序当中的时候，就一定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一定会影响这些就是官长也好，还是祭司也好，或是审判官也好，做出错误的判断。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当中，尤其是作为有权柄的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要特别的小心。那么谣言如果影响了这些有权柄的人，就会造成屈枉正直，就会造成滥杀无辜，所以呢要特别小心。在这方面呢，我想到的一个非常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20年大选之前，有51名 CIA 的前高官集体写了一封信，指责当时华盛顿邮报报道的关于前总统拜登儿子笔记本的事件是叫俄罗斯的一个谣言。那么这件事情影响了很多选民当时的决定，甚至影响了大选的结果。那么到今天我们知道，那么这51个 CIA 的高官所做的这个见证是假的，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信息是怎么回事，他们却用一个假的信息来影响。不仅这个虽然不是在法庭上做假见证，但是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做了假见证，尤其他们的位置又处在特别的位置，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所以神早在几千年以前就讲到了，不要做假见证，不要受假见证的影响，这种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另外屈枉正直，如果有了假见证，随火装假或者是随火制造谣言的话，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的故事。虽然比拉多经过多方的查证，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呢，因为群众的声音占了上风，大家都按照一个声音要求钉耶稣十字架。虽然他没有罪，即使有假的见证，也不能够证明耶稣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呢，比拉多为了自己的官位，为了怕得罪别人，得罪这个当时的凯撒王，怕别人举报他，结果呢，就是屈枉正直。听了大家传播的谣言，或者是群众做假见证，那么他在群众的面前做了屈服，他是有权柄的人，结果呢，把无罪的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这个是随众传播谣言或做假见证，陷害人，屈枉正直，造成了义人被 杀害，所以是非常严重的。那神在这个摩西律法当中就告诉他们不要有这些事情发生，神不希望在神的家中或神的子民中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点是不可在争讼的事情上偏护穷人，也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情上屈枉正直，杀害一人或无辜的人。这个也是强调，当审判官也好，祭司也好，或者是官长也好，不能因为一个人穷他就有理，当然更不能因为一个人穷你就轻视他，你就这个是属于冤枉他。无论一个人的财富如何，无论一个人的位置高低，作为有权柄的人一定要公平对待，这是神所要求的公平和公正。在整个任何的诉讼案件当中，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地位和财富就做出一个虚假的判断，所以这个神要求以色列的这个有权柄的人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第三点，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无论是普通人接受了贿赂，你就可能去 说假话，做假见证，做伤害义人的事情。当然做官长的如果有权柄人接受贿赂，那你一定叫我们俗语叫做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那么你一定会做出不利于公正的判决，一定会屈枉正直。所以神要求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叫明眼人变瞎了，本来你这个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但是因为你收受了贿赂就一定不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来审断，所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这是神不希望看到的，要求不可收任何的贿赂。那么最后一点呢，是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这个关于不可欺压寄居者，我们上次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那么寄居者这里边，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和大家强调，这里边的寄居者是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词来讲，叫当时叫合法移民，他们在寄居是经过合法的许可，然后在那里边生存。即使在以色列人中居住人，也是要接受以色列人的价值观，接受的这个信仰，然后受割礼，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神要照顾这些人，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在所有任何的公诉讼过程中，要平等对待。不仅对以色列人一样，对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也要平等对待，不可以欺压他们，因为他们是外来的，他们就低人一等，不能这样子。所以神也是公正的对待，不仅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也要同等对待，公平公正，要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这是神律法的精义，就是你看到神待人是一样的，只要是在这个他的群体当中合理的合法的住在那里，你要公平公正的来对待。如果关于寄居的这个，大家如果想去了解更多，可以我们在教会的网站上，我们的这 PowerPoint 和录音都有，大家可以回去再重听一下。在这段经文呢，上面也是讲这个司法的公正，下面也是讲司法的公正，中间有两节经文，四节和五节是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这个中间这个上面下边中间一个对称的一个核心部分，它讲到似乎是不太相关的一个信息。他讲到，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这就讲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也有很多欺压你的或者是成为你仇敌的人。那么你在路上看见，如果这头牛或这头驴是你邻舍家的，而且你的邻舍又得罪了你，这种情况怎么办？按照世俗的标准，当然了，巴不得他驴跑掉了或是丢掉了，我很高兴。但是神的律法不是这样的，神的律法要求你，你知道这个是你谁家的牲畜，一定要牵回来送到对家去，即使他是你的仇敌，你也要把他的驴牵回去送给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恨你人的驴在重驮之下被压倒了，就是如果假如在山上收庄稼的时候，很多袋子放在一个驴的身上被压倒了，这时候如果你遇见，你不能走开的，你一定要和那个主人，就是你的仇敌得罪了你，你非常的憎恨他，你也不能走开，一定要和他一起把那个重驮拿下来，让牲畜得以被拯救，这是神的律法。 就是说当你仇敌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去帮助。这和我们的世俗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44-48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在新约里边教导的就更高了，不仅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要祷告，不能和外邦人所谓的外邦人一样。正常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我们见到仇敌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定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但是神的律法不是这样子，神的律法要求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神要求我们不要以恶治恶，要以善治恶。如果以恶治恶的话，就变成了原始社会了，就变成了在叫做进化论主义下面制造出来的一种社会体系，强者适者生存，那就是谁厉害谁拳头硬谁活得就好，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打你一拳，打回去那要打两拳，你踢我一脚我要把你打倒在地，你杀我一个人我要杀你十个人，这样子仇恨将永远持续下去，整个人类就会进入灾难。所以神在这里面要求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要化解仇恨，用爱来化解仇恨，这才是人的生存之道，否则的话仇恨继续下去是延续到永远的。所以神在这里面要求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来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能想到谁是你的仇敌？你愿意为他们祷告吗？退一步讲，我实在做不到为我的仇敌祷告。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你不喜欢的人？尽管他没有得罪你，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太喜欢和这个人在一起，这样的你愿不愿意为他祷告？愿不愿意向他传福音？如果这样你也做不到，你只能向神祷告，神啊，我实在是软弱，求主加添信心。神的律法就是这样子，神的要求就这样子，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得救。那么回到我们刚开始讲到这个 Charlie Kirk 被暗杀，被这个枪杀的这件事情，很多讨论。那我想至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神的律法有公正有公平，犯罪的必然要受到正合理合法的审判，要承受犯罪的后果，所以他一定要面对司法的审判，和无论法官怎样来量刑，他要承担，犯了罪就要必须要承担后果。神在旧约中讲到摩西律法的时候也一样，这个咒骂父母的要打死，倒卖人口的要打死，然后杀人的一定要偿命，这是神的律法中讲的非常清楚，你犯罪了就要承担犯罪的后果，这是从司法的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来看待。但同时呢，我们的神又是慈爱怜悯和公义的，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你愿意听到了耶稣基督信息以后，愿意认罪悔改，在神的义中，神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遮盖，无论你的罪多大，你只要愿意悔改，你都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即使这个杀人者他在最后那一刻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做基督做他的救主，我相信他将来仍然能够进天堂，但是他必须要承担他犯罪的后果，这是和神的律法是相一致的。神是公平公正，你犯了罪就要承担后果，但是呢，神的义，神在天国的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做好事能够得到，而是靠你单纯的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如果 这个杀人者在最后那一刻他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也能够生命，他的灵魂能够得救，但是他必须要承担他所带来的后果。另外我们在讨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也就是说 Kurt， 神为什么没有让这个子弹偏一点？当川普总统在演讲的时候子弹就没有射中，偏了一点，就是流一些血，没有那么严重伤，而这 Kurt 为什么就没有？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背后的旨意，但是我们相信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就有他的美意在里边。一个 Kurt 倒下了，成千上万的 Kurt 已经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奥秘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神仍然掌权。让鼓励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让 Kurt 的行为，他对神的爱，传福音的这种热情，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传播仇恨。我们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是传播爱的，不是传播仇恨的。所以我们要冷静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就是安息日和安息年的信息。那么这里边讲到十到十二节，非常短，这段经文很短，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从第十节到十二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安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那么在这里边虽然就是 简单的三节经文里讲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安息年，一个是安息日。那么关于这个安息年呢，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就是从第一年到第六年他们正常的耕种收割收获，那么到第七年就要安息，所有的地不可以耕种，所有的葡萄树和橄榄树不能去修剪，你也不能去收割或者收藏。第七年所有的驴牛都是安息年，不用夏天去耕地。这一节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就非常简短。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中的记载，利未记中二十五章一到七节讲的更详细。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婢、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所以按照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第七年的时候就安息。田里以前在头一年收割的时候会落下很多种子在地里边，它们自己会生长出来，包括葡萄树你不用去管它，它也会结葡萄，那么橄榄树也会结橄榄。但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不能去收割了，即使地长了庄稼，你不能像以前正常年一样把庄稼打捆拿回来收割要收藏，这是不允许的。这些庄稼要给寄居的穷人，或者是有需要的，或者是田间的野兽做食物。所以你看神也恩待，不仅恩待人，恩待这些以色列人，所有的有需要的神都照看。整个一年地要安息，正常工作要停下来，然后让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有些额外的食物吃。那你可能会问，以色列人一年不种地他们吃什么？这一年不种地他们吃什么？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七节，神告诉他们， 你们若说这七年我们不种地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到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生产出来的收割的时候，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第六年什么都不种，但是呢，第六年前半年应该他们是吃的是第五年的出产，所以从第六年下半年开始，生产的粮食是第六年生产的，然后到第七年，到第八年，甚至到第九年的粮食生产之前，三年的时间吃第六年生产的粮食。看到神早就做了预备，神让你休息就有休息的理由，不用种地，一年的出产足够吃的。所以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不会有缺乏的。所以神是恩待以色列人，在第六年的时候让土产丰富。这个将来到后边，如果大家读到这个约瑟在埃及的故事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埃及七个大丰年生产的粮食不仅够七年吃，然后够后面的七年吃，不仅够以埃及人吃，周围国家人都要到那儿去买粮的。所以神的祝福是无限的。我们昨天在学创世纪的时候，约瑟他以撒从这个基拉尔到基拉尔谷去搬迁的时候，一年他种植的粮食生产百倍的收获。所以神的祝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前提是你要顺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律法，神的祝福必然临到。我们知道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很多国家有一个土地的休耕制度，就是说为了让土地能够恢复肥力，然后呢也是有环保的需要，另外也有控制作物产量供应的一个需要，那么让土地有一段时间休耕，就是这一年不耕种，或是一年两年不耕种，这个是属于休耕的制度。那么政府呢会提供相应的补贴，这是到1930年代1930年才开始，到1933年才开始逐渐有的一个制度。那其他国家可能稍稍早一点有的这种休耕的制度，让土地休息，但是神早在3000年以前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这样做了，种六年地休一年，种六年休一年。所以神的科学知识比现代人要早的很多，多得多。这种科学的思维让土地恢复肥力，这到近代才开始的。很多国家，欧洲包括中国包括美国这些国家都有这种休耕的制度，但是神的休耕制度比这要早得多得多。那么还有一项，就是说在加州，至少加州州立大学，不是全国的性的，加州州立的大学里面，公立大学里面，教授有一些个带薪休假的政策，就是你每工作六年你就有资格申请一次半年的带薪休假，你可以做一些科研，开发一些新的课程，我们叫 sabbatical， 就是根据安息年这个原理来的。很多大的教会，每牧师每工作六年，你可以可能达不到半年，有几个月的带薪休假，让牧师有一个休息，有一个重新得力，然后呢让他写书啊，或者做一些准备一些信息啊，就是完全自由的时间。这也是根据圣经的安息年的制度来的。你看到神在3000年以前的律法对今天社会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人的智慧。安息日，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都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儿子寄居的都可以舒畅。这个是神让整个的以色列人每一周都有一天休息的时间。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叫月历或者这个年历也好，每一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你要先休息然后工作六天，先休息工作六天。你看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年历的这个月，每个月的这个日历上一定是礼拜天是第一列，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又礼拜天，所以要有休息，先休息后工作。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也是先休息后工作，看到神的恩典。在这里也是神让人工作六天，有一天要安息。当然后面我们还会讲那真正的安息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呢，我们也还提到一点，这是旧约中的安息日，神让以色列人要守的安息日，和我们今天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当时的旧约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把它换成礼拜天，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楚，今天我们的礼拜天不是旧约中的安息日。今天的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做礼拜，不是在守安息日，这个大家概念要清楚，不是在守旧约中的安息日。因为今天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神，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天复活了，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来敬拜神的日子，和旧约中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那么旧约中的安息日怎么守呢？我们就重复一节经文，那讲到希伯来书讲到4章9到11节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这里边就讲到安息日的真意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当你进入耶稣基督里，你就得到了真的安息。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守了安息日的这个诫命。所以不是要礼拜天去教会是守安息日，这是错误的概念。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守了守安息日这个诫命。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清楚。如果关于安息日的信息，如果大家还想复习的话，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可以回去再去听一下。那神规定了这么多的律法让以色列人去遵守，以色列人做没做到？很遗憾，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在旧约的先知书中，大量的经文神通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去警告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我们今天就举一段经文和大家读一下，你就看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叛逆。所以你把以色列人这种叛逆行为和我们今天的信徒来比较一下，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在以西结书22章6到16节，我们就读一下，我们不会花时间去详看。从第6节开始，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们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们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铲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污儿妇，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描写得很清楚，神所吩咐诫命不可做的事情他们都做遍了，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神的愤怒才临到以色列，让以色列无论是南国和北国都被灭亡，然后被掳到外邦，飘散在世界各地。就因为他们有神全备的律法，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带领，可是他们就是不遵守，所以神就大大的发怒严惩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也有神全备的律法，我们新约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所有的那些神的诫命都在那里，我们要努力去效法耶稣基督，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行，要有行为出来。信 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行为表现出来。我们是真信，所以要有改变，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遭受到神的严厉的指责和惩罚。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诫命，对神的吩咐要看重，我们要去做。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讲到三大节期，三大节期里边有这个无酵节，然后呢有收割节，还有一个收藏节。我们先看第一个节期啊，这段经文也是讲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他的经文放在这里来一起来看。经文是23章13到19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就是你田间所种劳碌所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守收藏节，要守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所以这是讲到要守三大节期啊，无酵节、收割节还有收藏节，或者是那个叫做出熟节，或者叫五旬节。然后我们看一下，刚开始的时候，神造天地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在创世纪1章14到15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这里边的节令、日子和年岁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神造了两个大光，太阳和月亮，那么管这个白天黑天，然后月亮的这个圆缺是一个月的时间，这是自然的节日或者是年岁。但是呢，在这里边神指向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定节令，就是一年三大节日。定日子你要知道守安息日，定年岁你要守安息年。所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信息都已经放在那里边，所以将来的守的节令、日子、年岁，就是要以色列人把这些节日节期、日子和年岁要分别为圣的日子。神在早在创世纪时候就已经把这信息启示下来。那么除酵节，第一个除酵节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在讲逾越节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了，是在正月14日，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这是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降了十大灾，最后一灾是击杀埃及长子和牲畜头生的灾难。而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一晚上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的时候天使就越过那个门，不击杀以色列的长子，存留他们的性命。那么那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晨，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地离开。所以这是神拯救的日子，让他们离开埃及。所以那一个晚上要纪念神对他们的拯救，设定了逾越节。那么逾越之后紧接下来的7天，神叫做无酵节，就是把所有家中的酵要除掉，吃无酵饼7天，然后要敬拜神，来到神的殿中。那么无酵节为什么重要呢？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是在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被抓走，然后呢被钉十字架，也是在无酵节期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逾越节是很重要，或者无酵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这是这个无酵节。我们以前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讲刚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也详细的讲过，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再去听一下。那么第二个叫做收割节，收割节还有两个名字，也叫七七节或者叫五旬节。那么它的算法是从无酵节最后结束那个安息日开始算，数7个安息日，就是7、7、49天，然后接下来那个第50天就叫做收割节。所以所的七七节就是有7个7，就是一个安息，就是无酵节之后那个安息日开始，然后7个星期，所以叫七七节。另外呢，是之后的那一天是第50天，所以叫五旬节。 这是从时间来看，五旬节和七七节在新约当中重要不重要？当然也非常重要。使徒行传中二章一到四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我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五旬节，新约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七七节的时候，神的圣灵降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应许将来有一位保惠师要来，什么时候来的？在七七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然后神在地上的教会，也就是新约时的教会被建立，然后圣灵就停在这个世界，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五旬节也是，七七节也是他们的这个收割节，就是时间上正是以色列人收割出熟的大麦的季节，所以叫做收割出熟节。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节期。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叫做收藏节。收藏节呢，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祝棚节，就是在年底他们要收割庄稼，把它收藏起来的时候来庆祝的一个节期。大概是在犹太历来算呢，是7月15号到7月21号，这个犹太历，按照现代的日历来算，大概9月到10月之间的那个一个期间，是一周的时间。这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也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祝棚节的意思。第一个呢，是一个感恩的节期。我们刚才讲到了，以色列人六年不种地，就是第七年不种地，也是土产丰富，让他可以吃三年。当然他收割的时候，之所以他能够收割庄稼，是因为神让他生长。你把一个石头或者什么埋在地上，它永远不会生长，只有把种子有生命的东西埋在土中，满足它才生长，只有有生命的才能够繁殖，才能有收获。所以生命哪里来的？当然是神的，让它成长的是神，浇水是另外的，我们可以浇水，但是我让庄稼成长的只有神。当他们收割的时候，要感谢神的丰富的恩赐。那在这个诗篇中有两节经文，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蔬菜发长给人，供人，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所以你看到所有我们的一切的享受都是神恩赐，神赐给我们。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收获的时候，收藏的时候，要纪念神的供应，感谢神。这是一个角度。那么还有一个是救恩，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日。这个我们从利未记23章41到43节记载可以看到，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日，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从以色列家里的人，凡以色列家里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在摩西带领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一直都是住在帐篷里。所以呢，神让他们每年都要有固定的7天搭帐篷居住，就是让他们不要忘记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压迫，让他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也是神救赎的一个纪念，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救赎恩典。所以这个祝棚节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纪念。还有一个是欢乐的节期，在以色列人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是高高兴兴欢欢乐乐的一个庆祝。在申命记中16章14到15节说，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并寄居孤儿寡妇都要欢乐， 在耶和华所选的地方，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都赐福于你，你就要非常的欢乐。所以是欢庆的一个节日，七天大家都要高高兴兴吃喝玩乐跳舞庆祝，但是呢，这是神的命令。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敬拜的节期，神让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吃喝快乐，也要敬拜神。所以在利未记中也讲到，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安息日以外，你们在你们供物和所应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就是平时献的祭不算，在节期的时候你要额外把你甘心乐意的祭品带到神的殿中献给神。献祭是敬拜的一种方式，唱歌也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在那里边欢歌笑语，然后又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是敬拜神的日期。所以这个祝棚节不仅是感恩的时期，也是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纪念神的救赎，让以色列人得以欢乐的一个时刻。所以祝棚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2024年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人庆祝祝棚节的一个场面。好，我们今天呢，盼望大家在今天信息以后呢，至少有几点能够带走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公平和公正是他的宝座，宝座的根基。所以呢，我们盼望无论是神家里边的人，神家里边掌权的人，在处理任何的诉讼的事情上都要公平公正，不能有任何虚假的东西在里边。我们做普通基督徒也是不可以传谣言，随处做假见证，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想到你周围谁是你的仇敌，哪些人是你不喜欢的，你愿不愿意静下心来为他祷告，让他能够认识神，让他能够改变，让神能够进入他的心中。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操练的，如果你做不到，也求神给你加添力量。我的信心不足，求神来加添，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那么我们通过神设立的节期，无论是安息日还有三大节期也好，我们要知道神把这些日子分别为圣，让以色列人来到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纪念神、敬拜神，也是欢乐的一日子。那我们作为普通的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定期来到神的面前呢？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节日要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感谢神，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要错过我们每个星期的敬拜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彼此相爱，来彰显神的爱。然后呢，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然后我们要去操练，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光，让我们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行出你神的话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